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1月14号到1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大英帝国勋章得主说，神韵强大能量无所不在。1月13日晚，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英国伦敦汉默史密斯阿波罗剧院隆重开启今年在当地的巡回演出，吸引各界精英观众纷纷前来观赏，剧院爆满，现场气氛热烈。神韵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设计巧夺天工，无限拓展了舞台的时间和空间，给观众带来奇妙体验。当经典角色孙悟空在舞台与天幕之间自由穿梭时，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此外，中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团，高超的中国古典舞技巧，精美绚丽的服饰，都让观众目不转睛。
神韵带来希望，法国土伦连四场爆满。2026年1月7号下午，神韵国际艺术团圆满地结束了在法国土伦泽尼特剧场的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现场持续大爆满，观众掌声雷动，那种热烈的场面让人们久久不能忘怀。观众依依不舍地与神韵艺术家告别，并相约明年再来观看。当天，休闲与交流协会主席 Jolel Lucy 率领协会100多名会员搭乘2辆长途巴士，专程从弗雷瑞斯来到土伦，只为一睹神韵的风采。
众生快乐，我也快乐。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师父早已开示我们，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引自李洪志师父讲法，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可是自己很惭愧，前些年由于学法浅，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修炼与正法的严肃性、重要性。从心里说，自己没有做到位，失去了许多自己本应该提高的机会，本应该自己救度的众生没有去救，蹉跎岁月，荒废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这些年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方知自己这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经文中指出，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我们才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为宇宙众生承担了一切，他们才依然在历史的现在而存在。师父为世人承担了一切，他们才有机会还在世上。师父把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浩荡活恩给了我们，给了宇宙和世上的众生，为的是什么？师父为的是正法，拯救宇宙大穷，救度天地苍生。师父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光荣称号，是让我们担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我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我们是伟大的生命，肩负着神圣的使命，随师来到世间，兑现来前誓约，最终带着自己的众生随师回归天国家园。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和荣耀啊！境界升华上来之后，能够把修己救人放在了首位，在自身同化大法的同时，把讲真相作为己任。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家里， 把大法的福音都传给每一个世人，即使有缘相见，就是大法救度的生命，我都把大法赋予我的慈悲送给他们。几年来，我每次去本镇或邻镇赶集以及购物时，我都带上真相资料、真相币、真相护身符，首先发资料，随着买东西再兑换真相币。过程中遇到有缘人讲真相，对方明白真相后再送护身符，因此几位女老板自然和我成为了朋友。邻镇一家超市的两个女老板通过我送给他们一本天赐红符小册子，明白了大法真相，他们大量的用真相币给顾客找零钱，从原来冷冷清清的一个小平房超市，前五年建起了二层楼，发展成了一个具有规模的大型超市。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其中一个女老板每每见到我，总是恭恭敬敬地向我双手合十。我每次买东西，他们总是廉价卖给我，我多次把自家种的各种蔬菜送给他们吃。还有一家农药店女老板，我经常去她家买除草剂，借机也把师傅给世人的几篇讲法送给她，她都收下了。我和她多次兑换真相币，少则500元，多则2000元，因为忙，她连数都不数，非常相信我。我每次去买农药，见到我就亲切地叫大姐，她总是卖给我效果最好的农药，我带去的其他人，她也同样给予优惠。我买蔬菜和果树药，她连成本都不留，赠送给我。几年来，我家的农田用她家的除草剂，灭掉了过去的草荒，给我腾出了很多时间做正事。去年以来，我把家里菜园的夏菜、秋菜一次次的送给他，他家的买卖在我们这一带是红红火火，雇了2个员工，还忙活不开。前不久我去本镇赶集，该做的事做完后，我在市场门口等候家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姐，她很忧愁的样子，原来是她手里没有零钱乘车，她告诉我，她买肉把零钱花了。因为卖肉老板不要他的百号钱，不愿意找给他零钱。我马上把包里的真相零钱换给了他，给他讲了真相，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连声的道谢。我从大姐那里得知卖肉老板缺零钱，第二个吉日，我特意给老板送来1000元真相币，他非常高兴。那天因为天气寒冷，他没有卖多少钱，只能跟我兑换600元。我说，这400你先留下，下集我来取。他说那不行，他马上去对过找卖食品的老板帮忙，还给了我那400元。本镇一家夫妻肉店，他俩明白真相后，我送给他们的真相台历年年摆在肉店里的办公桌上，来来往往的顾客都能看到，他们也一直用真相币给顾客找零钱。这几年的生意兴隆得不得了，其他肉店每集卖一头猪都很困难，而他们卖一两头猪不费劲儿，有时卖三头猪。我每次去买肉，总是在要散集时才过去买，因为我看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每年在他们手里流通的真相币高达数万元，我总是鼓励老板娘说，你们帮助我们大量的传福音，其功德无量，你们的生意肯定好，大法在保护着你们。老板娘非常高兴，我每次去总是亲切地称我妹子，老板也让我坐下歇歇。我买肉，他们都廉价卖给我，我过意不去，我把家里的特产花生米送给他们。以上是我在讲真相送福音中的意外收获，我没有想到世人会如此的感谢我，他们是在感恩大法，感恩师父。众生快乐，我也快乐。在此，我感谢常年给我送耗材和真相币的同修，感谢制作真相币的同修，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讲三退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年来临之际，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我学大法已有29年了，经过了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对大法、对师父从来没有动摇过。我把我劝三退的几则小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在一家工厂打工，虽然没有精进的同修天天走出去讲真相，可是我用最大的努力做好三件事。我在工厂接触的人很多，四面八方的都有，最远的是江西、武汉、山东、河北、黑龙江、大连。我给一个大车司机讲真相三退之后，他问我，你家在哪儿住？我说我家住在松花江边。他又问我，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吗？我摇摇头，不知道。他高兴地说，我是你师父家乡的呀。我脱口而出，公主岭。他连声说谢谢你。我说，你谢谢我师父吧。他说，谢谢大法师父。第一部分，常人帮助我劝三退。有一天，我走出工厂，到一常人家办事，就见这家大门外有两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人见到我就喊，还退不退党了？我紧走几步回答，退，咋不退呢？喊话那人说，我退了。他指另一人说，他还没退呢，你给他退了吧。他们都听过真相，我给那人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俩，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一天工厂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几年前我就给他做了三退。我给他们讲中共是什么，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又讲到古罗马迫害基督教，把基督徒砍头、喂狮子、投河、扔火堆，古罗马四次大瘟疫。我又讲中共把有的大法弟子非法劳教、判刑、打死、活摘器官，现在是天怒人怨，天要灭他了。劝他们三退时，两人不表态。明真相那个人跟我说，问他们干啥，你给他们退了不就完事了？我说不行啊，本人不点头同意不算数，不好使。他跟那两人说，退了保平安，这年头天灾人祸这么多，挣多少钱也不如平安。这时那两人才同意退。我给他俩起了好听的名字，做了三退。其中一人高喊，三退保平安了。有一次厂里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明真相三退了。那时是5月下旬，大棚里的黄瓜已经成熟，为了讲真相，我给每人摘了两根黄瓜。明真相的人说，我上你们大棚参观参观。说完就进了大棚。另一位是60多岁的人，我给他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讲了中共历次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四清、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8000万。我劝他三退保平安，他却摇头不退。这时进大棚那人出来了，就对不退那人说，现在共产党黑暗到什么地步了，你留那个红领巾有啥用？还不退，说不定共产党哪天倒台了，你想退来不及了。那人连声说，退退，又一个众生得救了。第二部分，给大法弟子家人劝三退。有一天我从办公室窗前路过，就听老板喊我的名字，某某到我办公室来。我不知道是啥事，推开办公室的门，就见一位客人坐在里面。老板指着那位客人对我说，他爸就是练法轮功的。我笑着对老板说，他爸是练法轮功的，儿子早三退了。我问那位客人，你三退了吗？他却摇摇头说，不知三退是什么意思。我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我讲了天门自焚等真相，最后他同意三退。还有一次，一个卖水果的，我到车前也没问价钱，就说给我称10元的橘子，然后我就问那人，三退保平安， 退没退？他看了我一眼，没吱声。我以为他没听懂我说的话，我又给他重复了一遍，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红领巾。他回了我一句，我爸学法轮功有30年了，我爸劝我退，我都没退。我心想，原来是明真相的人。我告诉他，全国三退人数已超过4亿。他说真没想到退这么多了。我又讲了贵州省藏字时，天要灭这个恶魔了，咱俩多大的缘分啊。我给你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平安发财，退了吧。他说就给我退了吧，这个生命得救了，谢谢师父。一天厂里来了几个人，我对一位男青年说，你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他反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我是练法轮功的，学真善忍的。他对我说，我爷爷就是学法轮功的，今年95岁，身体可好了。爷爷有一本书，有时买水果上供上香，骑电动车到公园广场遛弯，去超市购物。我问他三退了没有，他摇摇头。我继续与他讲，可遗憾的是他被常人喊走了，希望他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参加真善忍美展的经历和感悟，作者孙丽萍。在2025年12月12号星期五到2026年1月11日星期日，在欧洲的比利时列日市举办了真善忍美展活动。我有幸参加，并把一些经历和感悟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天气的考验。一天我准备去参加这个活动，那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气温在0下，而且还下雨、下雪和刮风。我带了雨衣、雨伞、足够保暖的服装以及防水且保暖的鞋，又带了一天的吃的喝的，装了满满的一小车，我就出门了。外面下着大雪，到处都是厚厚的雪。根据以往的经验，像这种情况，公交车的运行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延迟或者停运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决定走着去火车站。走着走着，我的身体感到越来越沉重。我请求师尊，师尊啊，我拉不动我的小车了，请帮帮我吧。过了一会儿，一辆公交车来了。我也恰好走到了一个公交车站旁边，我搭上了车，便去了火车站，这使我轻松了很多。当我到达美展地点时，雪下得更大了，还刮着风。我在外面发单子时，看到头顶上有一个中式女神在看着我，而且我接收到了女神的点化。这种天气是神用来考验我们的。我发单子并引导人们进去看美展，我的身体上也在承受着疼痛的折磨，但是我仍然用笑容面对过往行人，不让他们看到我的痛苦表现。下午的某一刻，我一抬头，看见灰暗的天空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湛蓝的天空和白色的祥云，而且我身体上的疼痛全不见了，我浑身上下轻松，内心愉悦。这时，那位女神又在我的头顶上出现了。我从女神那里得到的点悟是，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坚持，情况就会出现转机。当然，我们遇到的考验会很多，通过了某个考验，还会有新的考验来临。大概下午4点多，又飘起了大雪，还刮着风。 我已经知道天气是对我们的考验了，那就接受考验吧。我在雪中发着单子，这时我又看见了天空中的那位女神。这次她开心地看着我笑，那是她的鼓励。这个场景停留了很久，然后雪就停了。又有一天，我准备去美展，气温仍然是零下，仍然下雪刮风。我犹豫了，我想象交通可能会出现问题，我往返可能会遇到麻烦，我想把自己的名字从表格中删掉等等。这些负面的想法在影响我。我忽然想起上次也是这样的天气，我怎么就去了呢？好吧，别再有那些消极的想法了，收拾收拾出发吧。我去了美展地点发单子时，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位中式女神在美展的上空绕圈飞翔，她在庆祝我们突破了难关。我还看到我们橱窗里的一个大的广告牌上，真善人三个字是金子的，并且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第二部分，把人引进来。美展开始不久，我们新订购的单子没有如期到达，之前的一批单子已经很有限了，就是说我们要节省单子，能不发就不发。现场能说法语的同修也非常有限，我跟翻译软件学了两句法语，但是当我在展厅外面一站，又全忘光了，一句也想不起来，怎么办呢？被困在这里了吗？我来烈日市，当天往返就六个多小时，而且一想到同修们租场地花的那么多的钱，我想这些努力不能白费，我们得有效果，我得把人引进来，人不进来怎么救他们呀？于是我站在展厅外面，用笑容面对行人，用真诚、礼貌和热情对待他们，并引导他们进入展厅。我和同修们渐渐地积累了经验，我们和展厅里面会说法语的同修互相配合，像接力棒一样，一个接一个，把行人带进展厅。行人刚刚进去时，通常是很懵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们进去了，进去就明白了。很多人出来时脸上的表情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举办的美展救了他们，得救的样子真的令人欣慰。我们在展厅外面的同修虽然不会法语，虽然单子少，展厅里面的同修们反馈说进去的人很多。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写道，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师尊的法身把众生带到这里来，师尊在帮助我们，众神天使们也在帮助我们，我们认真做好就会有效果的。第三部分，去掉显示心。我尽可能的让游客当时就决定进去看画，因为有些人一犹豫，想法可能就变了，就可能错过的机会。那个下午，我和同修们带进了很多的游客参观美展，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当时拿了单子后来去看美展的。渐渐的，我的显示心在往外冒，显示自己能干，这是一颗多么不好的心啊。同修们做得好的有的是，比如有人在美展时每天都去，并且第一个去一一开门，最后一个走一一关门。有的人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做常人的工作了，忙于美展的申请、安装画、安装灯、做广告、印传单等筹备工作。有的人能够做出精美的莲花， 并教人们做莲花。有的人能说法语，为人们讲解画，讲大法真相。有人带着婴儿去，并且尽量不让婴儿吵闹，还要承担大量的工作等等。同修们做的这些都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每个同修精进的样子都很令人感佩。美展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了的事情，我们整体上配合得好，效果才好。我怎么能够显示曝光这颗不好的心，去掉这个执着心，它不能在我这里留存，我得归正自己，从这件事情中提高自己，净化自己。次日是星期天，我早上起来准备发正念时，我的全身疼痛，就好像前一天跑步一样。我们做救人的事情，可能也要承受一些。我想继续睡觉，但我不能，我得起床，我得发正念。发完正念后，我的疼痛减轻很多。我又继续日常的学法，疼痛又减轻了很大一部分。之后就是去公园参加集体练功，疼痛几乎消失了。为什么这三样做了，疼痛就逐步减轻了呢？因为这三样都得做。第四部分，我会回来。一位年轻的西人男子路过时，我给了他单子。他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但是我会回来看的。对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说，你说要回来的，你得回来呀，你不能骗我呀。我的眼泪瞬间就流出来了，我赶紧背过身去擦拭，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流泪。对此我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流眼泪了呢？我想是跟承诺与兑现有关，答应了就要努力去实现，否则不就是欺骗了吗？那么我们每个人问问自己，我们跟师尊签的誓约兑现的怎么样了呢？这是我所悟到的。稍后一位越南裔同修过来跟我说，那个男子也跟他说他会回来的，而且他也感到很奇怪。昨天他读到了一本跟中国有关的书《红色的龙》，今天他就遇到了我们。我想我们是在清理那个红色的龙。第五部分，看到的几个场景。某一天的中午，天空下起了毛毛雨，我在展厅的外面抬头看见了两栋建筑之间的一条长方形链接，正好帮我挡住了雨，并且那上面飞满了带着白色翅膀的小天使们，甚至还很拥挤。还有一天，我在去往烈日的路上为美展发正念时，天幕突然看到我们举办美展的那个场地发出了银白色的光芒，这个场散发出的能量对邪恶起到了震慑的作用。我们大家为一件事情发正念是有强大威力的。当一位年轻的女士从展厅出来时，我看到了她以前的状态，她在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当她看完美展时，她就在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我还看见在她的上面有两个带着翅膀的白色小天使，他们在使劲地往上拽他。感恩师尊让我看到了这一切，感恩师尊和众神的帮助点化，我们的一举一动神都看得见。
师父让我体会到了空。作者林清。师父在法中讲过，佛家讲空，道家讲无，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 在修炼中，师父两次让我体会到了空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第一次是2001年8月24日，我与父母和其他五位当地女同修一同去北京天安门正实法。到了天安门广场，已是中午时分，广场上基本没有什么游人了，我们便分头行动了。我和父母穿过天安门城楼门洞，往里一看呀，城楼后面故宫门前人山人海，摩肩擦踵，好不热闹。原来人们都藏在这儿啊，这正是我们正实法的好机会。我站在人群中机警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等两个巡警刚走过去，我没来得及跟父母打招呼，便迅速掏出横幅，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呼喊道：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这一喊，母亲也下意识地和我一同举起了横幅。就在这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没有了思想，只觉得自己高大无比。后来听母亲说，那一刻她的脑中也是一片空白，完全是空的。再看周围，本来人声鼎沸的人群，刹那间也立刻安静下来，所有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瞅向我们。人们辗转红尘千万年，就为等待今天这一句话。人们目光中有愣住的，有惊讶的，有赞叹的，也有敬佩的，当然也有麻木不仁、面无表情的。随后在城楼东墙根下，同行的另两位同修也对着人群举起了横幅，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我们走出了天安门城楼门洞，在西花池边上，父亲也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正式完法，我们沿长安街向西刚走出不远，就听身后边又传出了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回头一看，是同行的另几位同修站在金水桥上在正实法。那天我们同去的几位同修都达到了正实法的目的，又都平安回来了。第二次体验空大约是2002-03年间，那时我每周都有两三天骑车去市远郊外的乡镇发资料，贴不干胶，挂条幅。一次路过一个京九高速公路高架桥，见桥上两边都有护栏，桥下是来自山南海北昼夜兼程川流不息的车流，这正是挂条幅正实法的好场地。于是我叫同修给准备了两条三米长60公分宽的条幅，事先在家做好准备工作，上面绑上木棍，系好铁钩，下面也穿好木棍，这样垂下去会平展。弄好后，我就来到了桥上。那是夏天，我选在中午，人们在午休时坐，那个时间段太阳很毒，路上行人不多。我站在桥的中间，分别在南北两侧对着来往的车辆挂出了条幅。在坐的时候，我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只想把横幅挂牢固。在那一刻，大脑也是一片空白，天地间仿佛都静止了，什么都没有，像是进入了另外的时空。等我挂好后回过身来，才发现自己还在桥上，身后还不时有行人通过。通过这两次的经历，师父叫我体验了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在做无比神圣的正实法的事情时，只要抱着救度众生的纯净心态，师父就会帮我们拿掉大脑中不好的思想与业力，让我们体会到修炼的美妙与殊胜。叩谢师尊。
心念纯正，修心救人。大陆大法弟子纯乐。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修炼快30年了，我把部分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师父呵护，有惊无险。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迫害开始后我找不到同修，心里好难过，一直盼着找同修。一天真遇到了同修，拿一份真相传单给我看，我看了觉得太好了，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因此我去照相馆复印了100份，带着3岁半的孩子在大街上发，发完又去城中村发，一户户的发，想让人们都看到，1个多小时发完就回家了。刚到家，外面就有好多摩托车开过来，问邻居这些资料是谁发的，邻居知道是我发的，都说不知道，他们就走了。在师父的呵护下，真是有惊无险啊。不久，派出所所长和2个警察来到我家，到处翻找，啥也没找到。大法书几10份真相传单就放在抽屉里，他们就是看不到。我当时心很定，啥也没想。所长问我有练功吗，我答这功把我身上的病都去掉了，电视里放的都是假的，骗人的，你们不能相信。他说你明天来派出所，就走了。第二天我就去了派出所，警察问找谁，我说所长叫我来的。一会儿所长来了，说你真来了，我说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所长一句话没说，马上叫一个司机和2保安开车把我送回家。路上我讲我修炼前一身病，练功后都好了，讲大法的神奇，他们听了都很惊讶。以后警察再没找过我，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2005年我们搬家了，我心里充满对师父的感恩，很想告诉世人大法真相，但周围没有认识的同修，弟子心里想啥师父都知道。师父很快安排我认识了一位同修，他帮我找到一位附近的同修，这样我就认识了很多当地的同修，有的擅长讲真相，有的擅长做资料，这回万事俱备了，能拿到真相资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先把本小区的9栋铺了一遍资料，再去附近的几个小区，每次带1-200份资料。进小区时我穿戴整齐，大大方方进门，拉着上幼儿园的儿子的小手，儿子背着装满资料的幼儿园书包，每进一个小区我都很自然地和保安打招呼，保安一看就是业主，没有丝毫怀疑。我们乘电梯上去，儿子在中层电梯口等我，我一直上到顶层往下发，比如从30层发到15层基本发完。瘦小的儿子在15层电梯口安静地等我，看我下来高兴地卸下沉甸甸的书包递给我，我再发书包里的，一层一层往下发。周围小区的高档住宅都是20多、30多层，那几年周围的小区都被我发遍了，每栋住宅都被我发放了真相资料和光盘。我家是学法小组，一天早上买完菜回家，看到楼下有7-8个保安，我没在意。同修来学法时也告诉我楼下很多保安，我心很纯，啥也没想，和同修们说没事的，可能是找坏人的，别理他，不关我们的事。同修们就没那个疑心了，到点学法发正念，同修们心中充满喜悦，有师父真好。一天小区管理处主任和一个保安拿着水果和油来到我家，我们夫妻热情接待，我泡茶，丈夫斟酒，和他们聊得开心。我把我们告诉未来的光盘放给他们看，主任说我们小区每栋楼都放了这些东西，我告诉他不要扔掉，这里边说的全是真的，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谁看谁有福报。我边看边讲，我丈夫插话说，对呀，就像我们男人吸烟一样，女人没吸过烟，不知道烟香，他们练过这个功，才知道这功真好。他们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说 对对，这个党太坏了，这么好的功不让人列。我说邪党一党专政，做了太多坏事，人不治天治，老天要清算他。做中华儿女才能受到神佛的保佑，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他们很开心，同意三退，我为他们能得救高兴。一次看到很多警察站在我楼下，我想，咦，今天怎么这么多警察，丝毫没往自己身上联想。几天后我在楼下碰到一位管理处女员工，聊天时我讲到法轮功真相和三退的事，他明真相后三退了。他悄悄告诉我，派出所警察在这里蹲坑很久，前天他们还去管理处找主任，问他找没找到哪栋有练法轮功的，主任说没有。警察不相信，说有，我们在这里蹲坑半年多了，就是没找到。原来那位主任去我家是对我有怀疑，他明白了真相才没举报我。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的，哪里有了问题，哪里就去讲真相。谢谢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一次丈夫开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我从楼上下来，看到四五辆警车，很多警察也都在门口，我想他们是处理打架盗窃的事吧，没啥想法上车走了。后来我梦到自己的车爆炸烧烂了。隔几天丈夫突然买部新车回来，没提前告诉我，他把旧车卖了。那几年我每周都开车去资料点拿资料，而且我家是学法小组，一同修去我家学法，在沿途小区门口多次发真相台历，不够理智，可能我的车已被盯上了。慈悲的师父又一次保护弟子，让丈夫及时换车。疫情后孩子结婚摆酒席时，我把真相资料放在给来宾的回赠礼品包里，放了100多份，他们都是亲家的客人，没听过真相的。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急。那些年我头脑里装的是法和正念，几乎没啥杂念，心很纯，就想讲真相。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人的大脑和宇宙空间是对应的，想啥来啥。师父在《经济要旨二》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师父在《红营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想到师父的法什么也不怕，真的能做到100%信实信法，什么不好的因素也干扰不了，真是这样。那些年我每天就抱着救人的心，遇到问题找自己，在法中突破。我有讲真相的愿望，但苦于如何讲得好，师父就安排我认识了一位擅长讲真相的同修，我俩上午学法，下午讲真相。出门前先发半小时正念，出门后我发正念，他讲，讲得很好，听者大多三退。我也想讲，但是人家都不退，我就求师父给我正念和智慧。后来我突破了这一关，我俩天天出去风雨无阻，越讲越想讲。师父鼓励我，我家开了很多婆罗花，书桌上信箱边花叶上都是。最神奇的是，我俩到公园里讲真相，坐下来草地上开满了婆罗花，一片一片的全都是。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瓶颈后，我上班时有空就跟客户、同事、办公楼的保安讲真相，现在讲真相花真相币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有机会我都不会放过。第三部分，破除情患后的心声。十几年前丈夫有了外遇， 得知后怨恨心、妒忌心让我没了正念。正好雅同修约我帮如现癌假象的同修发正念，我不好意思拒绝，尽管状态不好还是去了，结果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全身发冷发抖，口吐白沫，躺在地上说不出话，心里一直在求师父救我。我只归师父管，不能给大法抹黑，同修也求师父救我。同修扶我出去到门外的大树下晒太阳，我躺在地上瑟瑟发抖，同修们一直发正念求师父，慢慢我能说话了，求同修帮我买套衣服换上，后来感觉好些了，在车上发了半小时正念就恢复正常了。我顺利把车开到家，当时感觉师父在帮我，同修也感到车开得飞快，是师父在帮。可到家后还是感觉头晕脑胀，血往上冲，好像心肝被困住，走路无力，上厕所都走不动。同修们帮我发正念，但效果不大，因为我还是放不下对丈夫的情。那时他在外地，最后通知丈夫回家。丈夫回家看我这样很内疚，让我好好调养，说他不会离开我。亲属劝我去医院，我说我归师父管，医院治不了修炼人。丈夫了解大法真相，也没逼我去医院。丈夫离家两年了，他有很多朋友，听说他回来了，都来家里看他。一听到他朋友来家了，本来起身都觉得血往头上冲，去厕所都要扶墙的我，马上就能起身，去客厅里跟他们讲真相。我只有一念，救人。我想可能自己时间不多了，可救人的使命还没完成，多救一个是一个。他朋友们看到我都吓一跳，看我都那样了，还能不顾自己勉强撑着病体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还讲得那么认真生动，他们都被感动了，基本都三退了。一次两个朋友三退后走了，我发现忘给他们真相资料了，在厅里一站起来就头晕脑胀的我，拿上资料就坐电梯追下去喊他们。我说你们看看小册子会更明白大法真相。他们感动得不得了，说嫂子你身体都这样了还着急想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好好了解。我丈夫也被感动了，赶紧上前扶住我。十几天后感觉不那么晕了，丈夫去哪儿我都跟着，不论是购物聚餐，抓紧一切机会救人，来得及就讲，来不及就给真相资料看，只要有一口气我就抢时间救人。那时我只能练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学法时只能听讲法，他带我出去，我要么听讲法，要么发正念清理病魔。丈夫时刻在身边照顾我，我也不怨恨他了。现在想来，那时真是神的状态，就是抢人救人，其他都不想了。十几天后，那个外遇给我丈夫打电话，我跟丈夫说让他来好吗，我有话跟他说，一来想讲真相救他，二来要是你俩真喜欢我，成全你们，我放下对你的情，就走我修炼的路。丈夫说我跟他说了，我老婆的病就是因为跟你的事儿导致的，以后别联系了。那时我不想自己会不会死，只想救人，只想把自己交给师父，由师父安排，基本做到了信师信法。不知不觉中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一个月之内师尊把这个夺命的磨难给我拿掉了，身体完全恢复正常。第四部分，再去怨恨心和疑心。孩子小时很听话，经常和我一起出去发资料，可到14岁就开始叛逆了，孩子经常离家出走，有时半夜也跑出去上网吧打游戏，丈夫把大门换锁，钥匙藏起来放在枕头下面，他也找得到。丈夫脾气不好，经常打孩子， 一点小事就打骂，还怪我溺爱孩子。这些年受微信抖音上假新闻的毒害，加上交友不慎，可能还有我自身修炼放松被他伤害后的阴影，对他不放心疑心等原因，丈夫变了，不像原来的他了。我对丈夫很反感，他经常和朋友出去喝酒 K 歌，有时打麻将钓鱼，后来又沉迷于买六合彩，买输了就黑脸不理人。他时不时就发大脾气，骂人摔东西，经常不给我好脸色看，我对他的怨恨越来越大。他有时晚上不回家，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我经常看他手机里有没有和其他女人联系，今天是赢钱还是输钱。有时看他一晚上输那么多钱就难受，劝他不要赌，他不听，反而赌得更大。我觉得他没本事，只会花钱赌钱，心里对他的怨恨无法形容。后来我跟同修说了此事，同修让我向内找，我找到自我、利益心、疑心、名利情都有。虽然天天学法，但心不在法上，走神丢号，学法不得法，那不白学吗？所以修炼后，虽然以前的病好了，但这十几年来手臂和背上都长了大包。丈夫给我点脸色，说句不好听的，我就难受堵心。修炼28年了，心性没提高，没修自己，老看人家缺点。其实丈夫的优点也很突出，心好，聪明，动手能力强，经常下厨，能做一手好菜。我没把自己当真正的修炼人，身上才长了大气包。我要修取怨恨、疑心、对丈夫和孩子的情，这些不好的心都不要。我要认真学法，好好修炼，宽容他人，遇到问题向内找，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在幕后的幕后，我要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弟子叩拜师父，何时？
认清正法修炼，投入到救度众生中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师父早在2004年10月11日《野棒喝》经文中已告诫我们，我明白地告诉你们，99年720之前是个人修炼认识法的阶段，认识中可以达到圆满的程度，但这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结束。之后的这五年就是形势要反过来，看谁真行谁假行，淘汰不真修的，同时树立真修大法弟子的威德与救度众生的五年。师父这篇经文发表后，广大同修走出了个人修炼，随师步入到正法修炼的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伟大行列中，顶着中共红色恐怖的邪恶压力，走出来挂条幅、发资料、传酒瓶、写标语、贴不干胶等。面对面讲真相以来，同修们面对面讲真相，促三退、送平安符、发台历、花真相币、传送真相币、传递师父给世人的讲法等。同修们紧跟师父的伟大正法进程，在轰轰烈烈地救度着自己这一方的众生。这段金光闪闪的历史已载入了神的史册，我们世界中得救的众生欢腾欣慰，亦在殷切期盼着我们的回归。我是开着修的，我曾多次看到天国里的众生在那里兴高采烈，载歌载舞地等候着我们，盼望着我们，那情景扣人心弦。每次看完后，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都震撼着我的心扉， 使我久久难以平静。师父在讲法中讲过，我们大法弟子是天上的所有神都羡慕的生命。我的理解是，我们大法弟子得到的是天上的所有神想得都得不到的。师父给予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东西。我们随师在世间正法，救度众生，是师父选中的生命。师父给予我们的荣耀，是任何神都无法比拟的。现在我们是人世间最幸运的大法修炼者，未来我们是天国新宇宙中的神圣法王。正法修炼这20多年里坚持下来的同修是很了不起的，能够义无反顾地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度人度己是大法赋予我们的使命，如果放弃正法修炼，又回到720之前的个人修炼那儿去，忘记了自己是谁，那不误入歧途掉队了吗？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住师正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重担，如果由于怕心安逸心我们懈怠了，岂不是前功尽弃？师父法中明确要求我们现在是正法修炼，千万不能只在家里读转法轮，不学师父的后期讲法，多看看师父的后来的这些新讲法，就会明白正法修炼的重大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在法中坚定正念，师父的新讲法是指导我们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一盏明灯，照耀着我们的正法修炼之路，是我们认清方向，冲破羁绊，达到法中标准的基础。怕心安逸心是我们正法修炼中的强大执着，不能被它削弱我们修炼的坚定意志，必须下决心修取它，才能确保跟上已经接近尾声的正法修炼进程。我坚信只要我们重视学法，特别是学新经文，一定会升起正念，心性一定会提高上来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师父就会帮助我们，怕心安逸心自然会越来越弱，正念会越来越强，会从个人修炼的状态中拔出来，重返正法修炼之路。我期待着还在个人修炼中徘徊的同修和精进的同修比学比修，早日放下人心，转变观念，投入到正法救人中，随师走到最后，满载着所救的众生圆满回归。一孔之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严格按口令练功能入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修炼10多个年头了，练功时还总是静不下来，思想刚静下来就又翻江倒海，无意识的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等意识到时就很懊悔。总之不管是哪套功法，入境时间都不太长。最近看到同修的切磋文章，建议同修尽早归正练功动作。作者帮助一个老年同修时，让他一个人在房间里专心听着练功音乐的节奏与速度，反复听，最后慢慢的他也能与师父的口令合拍了。看完之后我思想一阵，我平时虽然每天都练功，但是总是偏快，思想不静，原来是因为没有按照师父的口令走，凭借着对练功动作的熟悉，只是身体在动，所以思想就容易杂乱了。晚上打开练功音乐，从第一套功法开始，思想集中，按照口令不快不慢，感觉特别美妙，能量场特别强， 没有一丝杂念，真的是一念带万念。接着练第二、三、四套功法，感觉手像锅电一样，小腹部位的法轮一直在转，状态十分玄妙，感觉自己好像顶天立地一样高大无比。练第五套功法时，思想更静了，感觉身体被白光包围，很舒服。按照师父口令练功真的很好，不用特意去想静下来，自然而然就能达到入静状态。同修们啊，现在已经到最后的最后了，如果练功还是不能入静，不妨试一试，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一次发正念悟道的法理，作者大法弟子。中午吃饭前，我与丈夫同修谈起本地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中，现在他已申诉到省最高法院的事，有通知说让本地同修发正念，还谈到本地有十多位同修在监狱被迫害。我说我们应该给监狱中同修发正念，同修有执着，也不归旧师弟管，与他无关，我们有师父管，在法中归正，淘汰的生命不配参与。后来就吃饭去了，吃饭时我头有些痛，感到另外空间压力很大，饭都吃不下去了，就去客厅发正念。当时感到很大的压力向我袭来，发正念很费力。这时我想到师父在醒醒这篇经文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那么也就是三界外已正完法，就剩三界内的事了。旧势力参与正法，跑进三界内的 20%， 美国地区法难也是这些跑进三界的旧势力坏神干的坏事。那么师父在红银三暴轮这篇经文中说，环球小如蛋，三界在脚下，世人尘中看，也就是我们清理三界这个弹丸之地，站在师父给我们推到位的生命本源最高处向下看，我们神体就有那么高那么大，生命本源境界有多高多大，神体就有那么高那么大。我们发正念就是调动修好的神体，身神合一，玄自大圆满法，那么高那么大，看三界就是芝麻绿豆大，跳出来站在高处清理，清理三界这个芝麻轻而易举，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在高处，在正法的整个全局看，就这么样一想，一下子邪恶就没了，就清理了，头也不痛了，也没有压力了。最近几天我学各地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一切和正法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不能成正比的，个人修炼中的情况已经不能和正法相比。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说，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又悟道，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一切按正法的需要而定，我们应该展现大法弟子的辉煌美好，应该使世人敬仰的。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谈善解，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师父在法中讲了善解的法，许多处于病月中的同修也都在用师父善解的那段法为自己与来讨债的生命善解。 有的同修真正的得到了善解，反之有的同修没有得到善解，有特殊的情况除外，最终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面对这一问题，我把自己进来的一点浅悟写出来，有不正确之处，请同修帮助指正。我修大法前患严重的咳喘病，修炼后每年的三九天身体经常出现不适状况。我坚信师父和大法，年年闯病业关，没有吃过一粒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28个年头。随着季节的推进，本周又步入了冬季的三九天，我的身体又出现了胸闷、气喘、咳痰等病业假象。我没有把它当回事，该做啥做啥，实在不舒服时我就被罚，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可有一天清晨醒来，在我被咳喘折磨的极度痛苦中，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被死人包围了，还活啥呀？我是开着修的，在这之前我就听过什么死人都来找你，你活不成了。我没在意，可他又来干扰我，我终于明白了过来，这分明是旧势力在干扰我。因为连日来我在梦中多次梦见死去的亲人和认识的人，给了旧势力可乘之机。我意识到了旧势力企图要对我下手了，这不是小事，我立即发强大的正念，你旧势力安排的我全部承认，你也不配来考验我。我就背师父的诗词，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营二见真性》。正告完旧势力，接下来与我历史上伤害的生命赔礼道歉，和他们善结。我对他们说，过去我欠你的，我愿福报于你，我是创世主的弟子，今生来到世间是来这里助施正法和救度众生的。当然你更是我要救度的生命，我办不到的，我师父李洪志先生会帮助我办得到，他具有崇高的威德，会善解我们之间的渊源的，请你们耐心的等待，切莫急，我一定好好修，带着众生和你们随师回归天国世界。你们也是我世界中的众生，也成为了高级生命，这多好啊，我修成了神，你也得到了福报，咱们是一举双丰收。善解完后，我的痛苦减轻了80%，我能安稳地躺着了。似睡非睡中，我看到了一个场景，我在家里的羊圈帮助老伴儿喂羊之时，发现羊群里有一只羊，它头上顶着一朵花冠，非常好看漂亮。它大大的一双眼睛瞧着我，它哪是人间的羊啊，简直是一只神羊。看完后我才悟到，我家的这只羊它很善良，上个月老伴在卖羊羔时看中了羊贩车里的一只母羊羔，用一只公羊羔换了这只羊羔。羊羔入群后看到其他羊羔哺乳，它急得嗷嗷叫，哀嚎了好几天，有奶的母羊们都不理睬它，它失去母爱的痛苦真是可怜。有一天我发现一只善良的母羊竟然献出了爱，让它吃奶。我天目看到的这只羊就是这只同情弱者的母羊。我又悟到，一个具备善良本性的动物，它也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神在均衡着一切，谁种善都会得善果的。那么我们大法弟子真正能够脚踏实地地践行真善人，我们历史上的所有欠债都会得到善解。善解二字不是嘴上谈的，是要以行动做到的。我们真修上去了，债主当然高兴，因为他能够获得福报，师父也一定会为我们做主。我弟有一名我熟悉的老同修，他最近两年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有一次我见到了他，得知他的情况后，我为他捏了一把汗。
那段日子我心里对他挂念，放不下。有一天，我在梦里看到了一个天国庄园，如诗如画的美丽壮观，是个鱼米之乡。老同修和他的老伴儿在那里辛勤的耕作，忙得热火朝天，他老伴儿也修炼。从中我悟到，老同修得到了善解，虽然我在我这个层次上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相，但是我也深受启悟，因为老同修他很善良，在修炼角度上说，同修的事就是他的事，从常人角度上讲，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帮忙解决，他一身的善，拥有佛性，实修了，真修了，和他讨债的生命也服气了，能不和他善解吗？因为这个生命他知道，他会随老同修进入新宇宙，也能成为伟大的神。当然，一个生命从自己所在层次升华到高层次上去，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两年过去了，老同修没有把自己当常人，依然该做什么在做什么，现在他的状况不错，一个真修者，师父能不管吗？我也悟到了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这一法理心的一层内涵。悟到就做到，我晨练完后马上起床给家人做早饭，生暖气炉，不能拿自己当病人，自己要神起来。虽然身体的痛苦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我的心是轻松的。
关键时刻，信师信法，整体配合，闯过关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明。当明慧网新的台历在明慧网发布后，我与几位同修共同商量准备制作。我们几位同修进行了明确分工，有买东西的，有负责制作的，有负责组装的，有负责联系运送的，很快就都准备就绪了。一天 ,C 同修到 B 同修处进行台历组装。那天上午正下着雨，当 C 同修到 B 同修家门口不远处时，发现有警车。同修很警觉，也很淡定，观察发现 B 同修正在被非法抄家。B 同修被邪恶绑架了。接着 C 同修马上就通知其他同修发正念集体迫害。那天我正在另一个同修家学法交流。第二天上午 A 同修通知了我情况紧急， A 同修已经整体做了安排，包括发正念，给明慧网发消息，找律师等，安排我第三天到公交站等同修，因为那天是 B 同修家的学法日，必须告诉同修避开风险。那天我7:40就到了公交站点等着。早晨天气很冷，我就背诵会背的师父的法，请师父加持我们。另两位同修在B 同修家不远处的车里观察，等着来学法的同修。大约等到9:30结束后，我与另两位同修会合，谢谢师父加持，没有出现意外。过了一天，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感觉大小便都要失禁，头晕，一条线的疼痛，整个空间场仿佛被恐惧笼罩住一样，全身发冷。我意识到是另外空间压下来的邪恶对我个人的迫害。我求师父加持，请同修也帮我发正念，解体邪恶迫害。同时我向内找，看哪里做错了。这迫害使我们松懈，
影响了营救同修弟的信心，绝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我相信师父讲的法，谁也动不了我。经过两天半的时间闯过来了，谢谢师父，同时也感谢同修的整体配合。过了几天， A 同修开车和我一起把 B 同修家的机器、纸张等东西转移了出来。我们还和 B 同修家人交流，鼓励他们主动到公安要人，同时正义律师也介入其中，大家整体配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30天后，被非法绑架的同修平安回家了，大家都很欣慰，感谢师父加持呵护。后期的台历组装运送就由我自己承担起来，同修们都等着发台历救人呢。元旦前基本完成我们地区所需的全部台历组装运送，使同修能够及时发放到众生手中，希望更多众生明真相得救度。一段真实经历与大家分享，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殡业观就是心性观，作者心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学习转法轮关于师父讲的人生病的根本原因，师父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它，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我的理解是，如果人要不修炼，由于业力所致，人的一生都会得很多病，最后被病夺去生命，走完人生之路。那么我们修炼人怎么看待病的问题？修炼人当发愿要修炼的那一刻，师父就给消业了，就给净化身体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修炼人没有病了，身体已经是个干净的身体了。在修炼路上再出现病业现象，那不是来病了，是师父用此来提高我们的心性的，心性提高了，业力就被转化成德了。如果此时把这种病业现象当成来病了，那此时就是一个常人，常人当然要得病了。因为师父管的是修炼人，不会给一个常人清理身体，消掉罪业的，这也是宇宙的理，谁也不能违背。如果此时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马上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在心性上提高上来，那么病业假象可能马上会顿无踪影。如果在向内找到自己的执着时效果还不明显时，就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正念正行，在心性的要求方面做得如何，带有人心，心里不稳，产生怀疑，或者是怀疑师父是不是不管自己了，如此等等不好的想法，那么病业假象就会加重。就像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教会我们的，比如表现上只是悟到了还不行，要正念正行才可以。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修炼中正念不强就观过不好，会持久，而且达不到正念强也会使信心受挫折。师父还教会我们，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 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我理解是一切病业观都是心性观，只要提高心性，没有过不去的关。那么如果遇到此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真正做到正念正行。什么是正行？正行就是练功，就是最简单的表现。身体越难受越要多练功，一天要练几遍。交流文章中讲到，有一位半边瘫痪的同修练第三套功法81遍，身体就恢复正常了。越是在磨难时越不能偷懒，要多练，这也是在磨练修炼人的意志。如果做到正念正行后，然后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做到无怨无执，放下生死，那么就一定能闯过这个生死难关。整个修炼过程中，我悟到，师父让我们做的，我们就把它做好，师父不让做的，坚决不能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那么师父不爱听病这个字，我们就不要说，我们就应该否定它，不承认它，真正认识到练功人没有病。所以我们修炼过程中所谓过的病业观都是心性观，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心性的。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练功人，永远记住练功人没有病，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真正做到正念正行。当磨难出现时不承认他，旧势力他就没有招。永远记住自己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谁也动不了。有一个金刚不动的心，真能做到，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希望正处在病业中过心性关的同修，一定要抓紧时间高质量的学法，在法上下功夫，在向内修心上下功夫，最后我们一起堂堂正正的跟师父回家。个人最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从看牙到出现高血压假象的修炼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因为亲属去私人诊所治牙，我陪同，顺便让牙医检查一下，发现我多年前治过的几个牙冠有问题，牙医要求拍 CT 才能治疗。看到 CT， 牙医说很严重，一个牙冠拔掉后要种牙，再发展下去会影响面部神经，另两个牙发炎，要做根管治疗。回来后我发正念，让另两个出现发炎假象的牙的 CT 片子归正。之后又拍 CT， 看到那两个我让其归正的牙正常了，但那个牙医说需要种牙的牙冠，要治疗后再做单独牙冠，还要再种一个牙。牙医说我有四个连体牙冠可能脱落，因为牙根都钙化发炎了，牙龈萎缩有缝隙，反正牙医会检查出很多严重问题，让就诊者多出费用，这在大陆医院里是惯例。牙医要我交钱治疗后种牙，手术前按常规测量血糖和血压，血糖正常，而血压低压和高压都超高，高压到210，医护人员都很震惊，说非常少见这样超高血压，而看我又这么精神，有点不可思议。这是院长出来说，高压超过170就不能种牙，让我吃药把血压降下来，再做手术种牙。之后听说，有同修因为种牙时被量血压高，而当即吃下降压药，接受了种牙。 但之后又出现其他病验假象。我听说让我吃药降压，想都没想，立刻说退钱吧，我不种牙了。他们立刻给退了钱，临别时他们都很客气，一方面体现出他们的良好服务，另外也可能怕刺激我情绪，让血压升高。据说这么高的血压，假如表面无不良反应更吓人，可能随时猝死。离开医院，我感到心里还是有物质的。我曾经几次在黑窝里正念解体邪恶，在黑窝里出现高血压假象时，真的认为是假象，坚决不承认真没病的概念。而在正常环境下，突然被医生说成高血压，发现心里没有那么坦然，微妙的对照。平时脑袋有时反映出有点沉重，我下意识里跟高血压以往认为是功的变化联系，同时头脑中反映出这几年认识的同修中有出现高血压假象，导致中风、偏瘫、植物人甚至离世的，说明自己病的观念还没彻底去掉。从医院回家坐地铁，刚好是下班高峰期，大型地铁周转站人流非常密集，通常要上楼下楼绕很远才能转车。地铁服务员告诉我一个捷径，从地铁停靠站这个门挤进去，走几步横穿过车厢另一个门，再走几步就可到转车目的地，但会非常拥挤。服务员问我，你行吗？这个终点站开门时会涌出大量乘客，对面门也会同时涌进大量乘客，我得顶着这两股密集的人流压力才能到目的地。我多了一点微妙的想法，身体这样，刚刚测量血压很高，能行吗？但这微弱的人念阻挡不了修炼者的正念，我站那儿等穿越，我行。结果我乘坐了这趟本该很挤的地铁，人挺少，我几步就穿过去到达目的地。在家门口看到药店，就进去再量了一次血压，结果低压和高压比之前更高了。药店职员非常吃惊，认为这样高的指标很少见，几乎没遇到过。第二天决定去洗牙，几经周折休去了怕麻烦的心，心态平和，最后在一个私人牙科诊所洗牙，收费很低。原来那些被牙医说成是坏了的牙，是被牙石覆盖，洗干净后牙是好的。昨天那位牙医用 CT 拍片，怂恿让我治牙种牙，可能想让我多花钱。而这位牙医很有医德，真诚地告诉我，你的假牙冠用了多年，有的金属显出来了，所以感到塞牙，平时注意口腔卫生就行了，只要能用就用，不要动，否则拔掉多个牙冠再重新做，又得把原来的牙磨小，会很遭罪又多花钱。种牙要打麻药，把钉子打入牙床，再用药消炎，伤筋动骨100天后才能搞空位填充，可能花几万块钱。你动这些干什么？我听了真是感到柳暗花明。修炼看人心，我总结决定种牙前被告知要吃降压药，而我宁可不种牙也拒绝用药。我坚定的一念迎来了柳暗花明，现在我用满口牙正常吃饭，原本不适的地方也消失了，感恩师父的保护。现代医学的高血压跟我没关系，在师父的安排下，前段时间见到了一位同修，坦荡正直，与我交流了对红隐无存的理解，感佩同修的境界让我找到差距。同修引用师父关于世人真正相信的是科学，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对照，探讨是信师父还是信科学的问题，是发自内心的信师父，真信还是不信的问题，信非常重要。交流中，我们破除着现代观念对身体造成的假象的认识，进一步破除对病理和病毒的名词概念，这些都是现代科学封闭人的假象。 比如《封神演义》中，比干被妲己陷害抛心，比干与家人告别后，找出姜子牙留下的锦囊书信和一道符。原来姜子牙早知道他有此难，看完书信，比干将符烧水吞服，前往王宫，被迫剖心后，比干走出六七里，闻路旁有妇人叫卖无心菜。比干问妇人，菜无心可活，人若无心当如何？妇人答，人若无心即死。比干大叫一声，摔下马来，血染胸襟，气绝身亡。姜子牙知比干有此难，有破解之术，听之可活，但比干怀疑不信，就让他碰到考验。人没心怎么能活呢？是啊，信人的话就是人，就得死。铁拐李本有美好形象，一次元神离体过久，肉身被徒儿烧，他元神回来无处落脚，进入一个病死的瘸腿尸体，就是以后的铁拐李。可见人死了是元神走了，而不是病死了。没想到在之后一个星期中，我就遇到了同修以上交流中的一些考验，想想绝非偶然，悟道是师父在慈悲点化。以前几次被邪恶非法绑架和关押期间出现高血压假象，我绝对不承认的，认为修炼人跟病没关系。多年来在这方面我也实修过，认为很扎实。作为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现在竟然在正常修炼环境中出现这么高的血压，人认为是高危，我怎么看呢？即使在过程中也想到相关想法，但因为触动没修续的物质，还是感到有些漂浮。为避免出去让人量血压出现超高压，让人对我疑惑，我买了一个血压计，几天中每天都测几次，一天中血压多变，高压在170到220之间起伏，低压在120多到130之间动荡。现在医学认为很危险，我感到头脑发沉，血管跳，有时头会痛，有时走路时头发沉发胀，像电影里看的太空人走路一样，半边身体无力，我就把有力的手臂拎得重物都让无力的手臂拎，边想都你拎吧，这就是修，全盘否定。从看牙到出现高血压假象到假象消失历经一周，我想绝不能让家人知道，只有一位同修知道一点，我能做到这点是出于修炼的决心，对法的正信，我绝对不承认这种安排。我悟到真正过关时要用像辟谷那样的决心，斩断一切后路，发自内心的信大法。最后假象消失那天，我才悟到为什么要看血压计，决定立即退掉血压计。师父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而我留血压计在家里，就是行为上没做到，能够抛弃血压计是要放下生死的。想当年在恶劣环境中能闯过来，现在在安逸宽松舒适的环境里，我会惜命吗？留恋吗？能放下吗？答案非常明确，当年能放下生死，现在照样。我绝不会用常人的办法解决问题，在我所证悟的境界中，那样做是妥协低头，不管有没有效果，都绝对不会那样做。我想起李清照《夏日绝句》里的诗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当年项羽兵败，乌江边只有一艘船，船主让他退一步上船保命，在他当初起兵的江东，他还可以重头再来，而项羽不肯。作为一个战士，他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妥协。真正悟到这些，神情清朗。退回血压计前，我还是测了一下，高压222，低压138，是几天来的最高点。我说这是假象。把血压计退回快递柜时， 因柜子不合适没放进去，要重新提交退货。这是一个念头打入脑中，把血压计退回去是否走极端了？意思是应该放在家里还需要的。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我立刻又下了退单，要出门退货。低头穿鞋时，一刹那感到头顶变轻了，我快速把血压计送到快递柜里退走。之后出门吃饭，似乎遇到的人都很尊敬我一样，我想是因为我提高了，放下了生死。走在路上，明确知道我真的不在人的名册中，而是在天册上。现在那些不正确的表现都消失了，而之前是被一层物质包裹着。发正念时，又感到头顶跟上面连在一起，平时经常是这种状态。而在那几天出现所谓高血压的假象时，这种感觉也消失了。以上是近年来的一点修炼体会，希望我们都能真正悟透所谓的病业假象，真正升华上来。
闯过脑血栓假象的生死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4年底的一个早上，我感觉走路身子往右边倒，很异样，头沉发晕。我当时闪出一念，是疑似脑血栓的症状。早上练功发正念也没起作用，吃饭后吐，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我在网上跟几位同修说了这个情况，自述是脑血栓症状，简单说了不正确表现，知道不是病，但否定的正念不足。次日起床还是头晕嗜睡，症状严重了。感恩师尊安排，同修 A 忽然来了，本来他很少来，听我说话含混不清，嘴有点歪，意识到严重性，及时通知了同修们来帮我。打开电脑输入密码，发现密码忘了，好容易想起来，但右手指敲击键盘无力，五次都打不开，吃饭拿不住筷子，掉饭粒，字也不会写了。当天下午 B 同修来了，鼓励和加持我， AB 和我一起背诵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一小时，又背诵红音三中的正念半小时。之后 B 看到我嘴不歪了，但身体还是往右边倒。后来 CDE 同修从异地赶来了，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但我发正念时右手半握，身不直，当晚打坐时同修们腿都非常痛，而我不太痛，可能同修们帮我承担了部分业力，感恩同修们的帮助。抱轮一小时时，我身体往右边倒得厉害，右胯酸胀，终于支撑不住摔倒。同修弟鼓励我没事，我爬起来继续，右手臂往下耷了，失去知觉。同修提醒我，我就睁眼练，一次次往起抬，手臂撕裂般疼痛，我就一分钟一分钟地挺着。之后抱轮又摔倒一次，我知道自己长期懈怠，不重视练功，现在只能拼命地坚持，再苦再累也得坚持，因为我没有退路了。晚上练完功发正念，我发现佝偻的右手伸直了，太神奇了，我跟同修说这就是大法的神奇，但没意识到，起了欢喜心，之后右手又倒长了。从病业假象一出现，我就定了这一念，把自己交给师父，不去医院，没有其他选项。况且我在流离失所状态，也不能去医院。在同修们的正念配合下，近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4:30起床晨练，一天练2遍功， 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睡觉都是合衣而卧，三四天洗一次澡，什么洁癖呀、都放下了。每天跟同修们学法两到三讲，有时反复背诵《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和《红岩寺》中的《正念》等法，有时间就想学法，身体快速恢复。但是靠我自己是无法达到这么精进的状态的。师父安排了 A 同修每天来陪我练功，早晚各一遍。修炼这么多年，我一直无法早起晨练，往往坚持几天就放弃了，让我早起简直像要杀了我一样的难受。以往半夜起床或到晨练时间了，我都被困魔打倒，有时闹铃都听不到，有时甚至错过发六点正念，或者起来勉强发完就困得倒头再睡，再起床头昏昏的，发正念近一个小时，上午练完动功都算好的了，打坐都在下午或晚上，长期无法做到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多亏 A 同修不迁就我的惰性，态度有点强硬，但同修说的在法上，我就不还嘴照做。我就这样被同修拉着一步步战胜困魔，起床晨练。那时每天顶多睡五小时，有时喝茶和咖啡后失眠，睡一个多小时，四点半还能起床。怕睡少犯困的观念被转变着，自己想就是拼了，咬牙坚持。我是独自生活，若个生活不能自理，给大法抹黑也不能救人了，那绝对不是我的选项。渐渐的，最怕的抱轮手臂痛也消失了，有时也感到消沉和沮丧，执着于病业没全消失，十天才能排便一次，不能出门，画地为牢，这啥时候是个头啊？这期间也有考验，被公认正念很强的亲属同修在外地，这时却咨询了中医，给我发来很多常人的保健和养生办法。亲属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意思是怕我过不去。我知道这是利用亲情对我的考验，一律排斥，就走修炼人的路。好像到了十多天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一个同学手拉手在齐腰深的海里走，在海底走得很踏实，目标是一艘大船。上船后似乎看到一个旧同事，名字叫侯之某，我悟到是等候滞后的大法弟子的意思，是师父点化我闯过了生死关。这期间我似乎经常看到一个影像，一个戴大盖帽的狱警身上挎着一大把东西，我知道是所谓脑血栓症状表现，我想不能把自己当病人，得用行动否定旧实力。开始几次A 为我做饭或点外卖，我稍微好些就自己做饭刷碗搞简单的卫生，除夕前我大扫除洗窗帘擦地，该干啥干啥。年前我和 A 一起去市里大超市采购了丰富的食品，途中虽然有点晕和疲惫，步履蹒跚，穿很厚衣服，但我终于在近一个月的严重病业后逛超市走进了正常人的行列，旁人没有侧目关注我，让我的没被人看破。除夕夜我下厨做了很多大菜，尽管手不利落，但 A 说味道还不错，我也觉得是超水平发挥。我俩摆了三张椅子，中间位是给师傅的，摆上碗筷米饭和饮料，请师尊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我感恩师父对我的再度救命之恩， 然后开心地看起了神韵演出。师父几次给我净化身体，在寒冷的冬季，有几次我起床后发现内衣都湿透了，有时练完功回去补睡，再起床发现内衣又被汗水打湿，一天要换两次内衣，毛衣都湿透了，之后我就不那么怕冷了。到元宵节前夜，我第一次出门去林市给一位同修拜年，本来约好同修开车接我，因故来不了，我觉得也不是偶然的，没把自己当病人，乐呵呵的提上礼品，包括十斤油，坐车去了同修家。同修先生见到我佩服不已，因为他曾经得过脑血栓，是在医院治好的。同修们看到我不到一个半月完全康复，也感佩师父伟大，法伟大。我为啥遇到这次磨难？一，直接起因，怕心。出现病业假象的前一天， C 同修来讲了这么一件事。派出所警察给他家人打电话，问是否认识姓某的，与我同姓。他家人否认了，警察威胁他家人，因为前几天我和 C 去看望一位严重病业同修，之前不认识他，言辞可能让他家人误解。C 怀疑我被他家人举报了，可能警察从监控查到我，这给我造成了巨大压力，怕心一下上来了。因为我是流离失所的，本地派出所之前不知道我，我一直以为住在这里是安全的，现在基本安全受到威胁，心理压力一下上来了，没有及时排斥。 A 当时在场，说看到我当时六神无主，说话语无伦次，赶紧请同修帮我藏私人物品，而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去否定怕心，被笼罩在巨大的怕心中，正念发不出来，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脑血栓假象。当时我出了怨恨和嫉妒心，觉得我是去帮你家人，怎么还举报我呢？愤愤不平。后来悟到是自身执着被钻空子所致，渐渐不怨恨和嫉妒了。后来偶遇病业同修家人，说没举报。不管真相如何，我三个月没怎么出门，怕出门被摄像头拍到，倒垃圾和购物都由同修或朋友代劳，心里苦闷，不仅是身体迫害，还处于软禁状态，画地为牢，旧势力是往死里搞我啊。随着心性提高，决定破除这种迫害，晚上出门倒垃圾或购物，越来越坦然，对敲门也不动心了。二，安逸心。安逸心长期不去，精进不起来，懈怠消沉，看动态网新闻视频，爱博电视成瘾，每日明慧内容几乎看完，占用大量学法时间，看完后头脑被塞得满满的，晕晕的，练功时杂念纷纷，打坐昏沉迷糊，根本不是主意识得功，严重时肠子都悔青了。精进几天戒断网络，等精进起来又想放松下，结果重蹈覆辙，恶性循环。长期不能参加晨练嗜睡，睡多了又头脑昏沉。看望那位病业同修当天，我又起晚了，头脑中闪出一句话，旧势力要淘汰你，我当即否定了，但力度不大，因为起晚了，慌忙自责中，我拉卧室门去厕所，结果门把手掉下来，本来就是坏的，没去修，门打不开了，我被困在卧室里，又没有手机， 呼喊也没人听到，我哭着求师父，尝试多次还是打不开，各种负面想法都上来了，可能很多天都没人来我这里。渐渐的沉下心，能发出正念了。过了一个多小时， C 同修居然来敲门，记得是约我看那个病业同修。现在想到是慈悲的师父让 C 来的，这样经过一番波折，门被打开了。现在想想，那段时间不精进，类似麻烦的事还有，洗菜盆漏水，挺多点化，我也知道不对，但难以摆脱。那时学法不入心，正念不足，所以遇到夺命的磨难时难过。后来跟 A 交流， A 说应该第一念想到师父，想到法上怎么说的，如果信师信法，想到师父是靠山，什么关都能过。我很惭愧，没做到啊。三，信师信法不够，对修炼人没有病的法理不全信。出现病业假象时，我第一念想到的是脑血栓假象。说是假象，但脑血栓本身就是病的名词，病的名词根本不该往自己身上安。我用脑血栓假象跟同修们描述，本身就是在承认。多年前我出现高血压症状，眩晕，曾去医院看，医生说我有脑血栓的前兆，虽然没继续医治，但这句话我记住了，形成阴影。我知道关于脑血栓的观念是旧势力久远的安排，比如同事的先生因为严重脑血栓导致偏瘫，康复治疗后成了傻子，家庭破裂，住进养老院，这让我记忆深刻。还有生活中听到看到的其他脑血栓后遗症，可怕恶果，让我观念中对脑血栓产生恐惧，因为长期不晨练，不吃苦，贪吃，贪图舒适生活，积攒的业力就被旧势力幻化成脑血栓，以期达到置我于死地的目的。两个月后，我听到旧势力的一句话，本来这次是要你死的，我马上否定了，其实真是过了一个生死关。如果不是师父为我承受化解，加持正念，不是师父慈悲安排让同修们来帮我，我真是走不过去的。为啥我用了近两个月才完全突破了脑血栓假象的种种表现？听说有同修也遇到突如其来的怕心，然后出现和我一样的状态，结果他背诵红岩寺中的正念无数遍，最后看到一个东西出去了，他就全好了。同修撼不动的正念解体了邪恶，而我还每天感受着状态有多少改善，直到忘了去感受，也就感受不到了。信师信法是根本，我找到差距。磨难使我警醒，最近学法悟道，大法弟子必须达到标准，对有些小事一直不当回事，混同常人，即使没有碰到大的关难，真到正法结束时走不了，才是白修毁约呢，何况自己已经成为旧势力淘汰的对象了呢？自己的誓约没有兑现，没修好，怎么能走呢？细想想，自己太多执着不放，别总想旧势力如何如何，要想师父为自己承受那么多，怎么敢懈怠？我曾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最近又有懈怠，我跟自己说不要痛失机缘，好了伤疤忘了疼，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达到标准。不争气的弟子叩拜师恩，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时。
住在哪里都是客栈。作者大陆弟子。妻子给女儿照看孩子，我也来到南方住了一年多，感觉不适应，想回北方。家乡同修多，修炼气氛浓。北方夏天不闷热，南方夏天梅雨绵绵，开晴就是桑拿天。北方冬天有暖气，屋里热乎，南方屋里阴冷，离开空调动脑袋，穿棉裤。独修环境常有孤独感，也容易松懈。我提醒自己，精进心不能退，每天除了学法就是抄法，四个整点发正念不落，又增三次清除本地邪恶。女儿提醒我，街上到处都是摄像头，张口就知道你是外地人，别惹麻烦。本来我就胆小，女儿这一说更让我缩手缩脚，可救人事不能不做呀。每次出去买菜购物，只要有机会我就讲真相，心急但放不开，一年下来三退九人，少得可怜。有段时间我很想同修，想的次数多了，师父就点化我。梦中我和几个同修在一起，同修不看我，也不说话。我悟道，同修已放下同修情，我还烧火棍一头热呢。临走前有同修说，早点回来哪也不比家好。还有的说，别为女儿所累，啥事重要呀。本来我打算住两个月就走，可女儿强留，妻子也乐不思蜀，说这地方多好，夏天发汗不得病，冬天花坛里还开花，咱家哪有这景，住着吧。我不能强为，顺其自然，视为云游，在哪都是修，一丝一念归正自己。让我眼睛一亮的是南方的特色小吃，好奇和贪吃的我不亚于恶牛见到青草。吃过几次后，师父点化，梦中七妹做了一锅香喷喷豆角，我悟得放下。豆角与豆角谐音。有时候妻子为一点小事磨叽没完，我常被最后一根稻草压趴，守不住心性时，师父梦中点化，妻子陪我爬山再帮我。师父说，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引自转法轮。我忽然悟到，我住女儿家包括北方家不都是客栈吗？回想这辈子搬过五次家，从乡下到城里租房买房，每搬一次家都想弄得像样点，可哪一处也没住长，岁月蹉跎，留下一脸沧桑。如果不得大法，早不在人世了。古人说，房是主人，人是客。假如我生在南方，会感到不适应和牵挂北方吗？假如我生在国外，会感到不适应和惦记大陆吗？假如正法结束，白日飞升，我会回头看一眼家里财产吗？人念是有重量的，法中掉下来那个罗汉，是对修炼人最后时刻的警醒。我要想，同修打工租房流离失所去国外，不都是住客栈吗？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想家怀旧牵挂不适应浮躁惦记寂寞等，这些心虽小可是有斤两的。悟到这些，我有跳出来的感觉，心态也稳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